那再来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我们今天的高血压了哈。这个图让大家简单知道一下哈。心脏分左边跟右边，这是左边，这是右边，上面叫左心房，下面叫左心室，这个是凹间瓣，就好像门一样会打开哈。啊，这个凹间瓣一打开哈，血就流下来了。然后这两个肌肉，左心室的，这是左心室的前臂，这是后臂啊，这两个肌肉收缩，会把血从这边送出去。啊，这个叫主动脉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大动脉主动脉。好，啊，这个血打出去以后，这一条哈，是要到右边的头脑，这一条是到右边的手，啊，这一条是到左边的头脑，这一条是到左边的手。然后这一条呢，继续往下来到胸部、腹部，还有两只脚。所以说，左边的心脏就是负责要把血打遍全身，除了肺部以外，其他全部都是左边心脏的关窟啦、管区啦。哦，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呢，他这边的压力就很大喽。那左心室呢，就很累喽。所以说高血压本身哦，就是一种对抗。像现在这如果这个血压只有120，那这两个肌肉就很轻松了。他打的那个力道只要超过120就可以把血送到全身去了。但是现在如果血压变成180，那这两个肌肉就辛苦了。这两个肌肉就辛苦了。那就要打到180。那这个是不是对抗？哦，那这个血压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如果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如果是原发性的时候，或是扁态性的高血压，就跟你长期累积的那些着急啦、要求完美啦、紧张啦，那边担心害怕都有关系。啊，长期累积，你的血压就越来越高了。那，啊，血压越来越高呢，啊，这个心脏呢，只好配合着，要越来越厚，这个肌肉会越来越厚。等一下秀给大家看，越来越厚，它才能够有那个力量来跟这个血压对抗。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对抗。那我等一下跟大家讲，整个生命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体会到，任何状况你只要是用对抗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物质医学用什么方法？就是用药降低你的血压，对不对？好，但是用药在降低血压呢，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抗。我现在血压180、200，我就用药压你，压不下去，哦，再用更多的药把你压下去，这也是一种对抗的。那我们走身心灵路线呢，就不一样了，就要找出你高血压的背后的原因在哪里，然后从那个背后原因，跟癌症都一样，你今天会得到癌症，背后的原因在哪里，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以后，然后慢慢去调。我们楼上像你们这边也有癌症成长专题嘛，像我家里三楼最经常也都有癌症成长团体。前一阵子我也都有去参加齐先生一直主持的那个癌症成长团体，就看到的病人只有少数一两个看得出是他得到癌症。因为我是当医生，所以我只要看一下大家的脸就知道有没有生病啊，他的是不是癌症病人，大家都看得出来。但是有很多的癌症病人我看起来几乎看不出来啊，看不出他得到癌症。啊，这个情况就是很谢谢赛斯大师还有许先生医师还有这些我们赛斯基金会的人员对这些癌友的帮忙，真的有非常大的帮忙。好，那这些我顺便再跟大家讲一下，像这个血这样流出去以后，它到最后从头部的血会从这边，从这我们叫做上腔静脉流回右心房。啊，我刚刚从胸部、腹部还有下肢下去的血哈，到最后会由下腔静脉流回右心房。啊，右心房呢，本来是红色的动脉血，会到这边已经变成比较黑色的静脉血，因为有大概30-40%的氧气会被全身的细胞拿去用，啊，它会把二氧化碳吐出来，所以说这些血就变成静脉血。啊，这静脉血就由左心室收缩，把它打到两边的肺部，去跟我们。记忆到肺部以后，跟我们吸进去的空气里面的氧气交换，啊，经过这样交换呢，就变成100%浓度左右的动脉血，由这个 两边的这个肺静脉流回左心房，然后又开始循环了，大概的心脏是这样在循环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提到一个主动脉缩窄哦，就这个地方，有人先天心脏病的人，他的主动脉像我们这边看起来这么条有没有这么大条，但是先天性有我们就是 coaptation 那个是英文的名字，缩窄就是缩小，然后窄狭窄。我们正常人这么大条，他可能只有这么小，啊，这样的人也会造成高血压。好，等一下我有一个次发性高血压，像这个就是属于次发性的高血压，而这次发性的高血压是可以经由手术给他帮忙的。这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你看这个肉都变成很厚了，非常非常的厚，好，就是互相对抗的结果。好，这个心脏目前还没有很大，但是可以看得出稍微变大了。像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心脏只是肥厚还没有扩大，下面这个呢就已经左心衰竭了，因为它互相对抗嘛，180它就要180，200它就要200，到最后心脏还是输了，心脏输给这个高血压，输给高血压了，那就它就开始变大了，它开始没有力了，它走路就会喘了。好，忘了跟大家讲哦，我们的心脏正常的心脏是你有像你有多少血流到左心房，那些血就要全部流到左心室，那血流到左心室以后，全部的血就要打出去，打给全身用。所以原则上每一个心脏的房间里面，如果正常人几乎不会有留下一点点血，那是正常的，但不会留下很多的血。但是你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都有血块了呢？这里都有血块啊，为什么会有这些血块？就是他心脏已经没有力了，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全部的血打出去，有些血就会积在这个是左心房，这样按就会按得到。好，你看这边都是血块哈、哦，啊，如果再注意看哦，这边还有心肌梗塞啊、哦，这会发生心肌梗塞了，高血压也会造成那个冠状动脉硬化，到最后那个冠状动脉会狭窄的很厉害，如果70%以上的就有可能发生心肌梗塞，整个血管都塞住了，那心肌梗塞以后。如果那个血管是负责这一部分的肌肉，这个部分的肌肉就会死掉，到最后这个以后都会结疤。好，所以高血压到最后就会变成心衰竭，这是高血压的合并症之一哈。再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动脉的构造哈。我们动脉一共有分三层，内层是这个，最佳这东西来这一点，啊，这个是中间层，啊，这个是外层纤维层。啊，内层就是我们一般讲血管会硬化的那一层，那跟高血压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中间这个肌肉，中间这个肌肉层，这个肌肉层大家注意看看这个黄色的有没有，黄色这个是交感神经，就是我们自律神经系统里面有分正交感跟副交感，它这个交感神经呢会让这个肌肉收缩，所以那些长期有压力，你们现在有没有人有高血压的？应该都没有啊、哦，是低血压哈、哦。哦，那你们大部分的血压是多少？对，大部分。事实上，这个不是低血压。那、啊、你会觉得不舒服吗？这个晕。如果说血压太低，唯一的就会觉得有点头晕，那人好像比较容易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有很多。性的病人哦，他们刚开始血压也是跟你一样哦，都大概上面90，下面50-60哦。年轻小姐的时候，但是现在来找我的时候，血压都高起来了，都160-170，下面是100或110的。哎，像这样的，我其中要举一个例子，就是他都是在教英文的补习班，非常的有责任，责任感非常的重。我说每天几乎事必躬亲啊，那个学老师教的怎么样啊，学生怎么样，学生有什么问题他都很认真的去处理，让那些家长都很满意，然后还打电话回家哦，去问家长说学生在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啊，学生的反应是怎么样啊，非常非常的用心哦。好、哦、像这样的话家长应该都很满意，学生也很满意啊，但是谁不满意？他的身体， 到身体到最后血压都高起来了。哎，那、啊、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因为这个正交感神经哈、哦，会让这个肌肉越来越紧缩。正交感神经就是会让它收缩，啊，副交感神经就是让它放松。上天，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为什么帮我们设计这个自律神经系统？有正交感跟副交感，正的就是要让你去拼命的，去干拼、干竞争、干比赛，就去跟人家打仗。啊，副交感呢，是要把你拉回来休息、放松的。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继续讲这个正交感跟副交感之间的关系。好，但是在这里先让大家知道，就是因为这一层。好，那、啊、另外我等一下还会讲到，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叫做主动脉剥离，黑血管破裂，黑血管破裂要不要紧哦，到最后会整个裂开，那就再见了。哦，如果说血管破掉，然后血压会下降，啊、有一些血就会跑到破掉的那个管腔，但是你如果血跑到那个破掉的管腔，那个血就等于死血，吸回啊，那时候。你的血整个容量就会下降，因为会流动的血就变少了，血压就会下降。但是这样的人还是剩福气，为什么？还来得及救他，还可以送到医院，破掉的那个血管哦，把它割掉。现在都有人工的哦，有人工的血管哦，哎，那个主动脉也可以都可以换，都还来得及。那、啊、如果说有的运气不好的，即使在医院发生的哦。重到极点才破掉的都来不及，大动脉的血压压力非常高，只要一破掉都来不及救了，都来不及救啊！他们就是这个机，因为你高血压慢慢会伤到这个血管的内膜啊，然后慢慢也会再伤到这个肌肉啊，然后会钻进去，然后让这个肌肉裂开，然后再最后就整个破掉了。所以高血压的合并症血管剥离是其中之一。